弟兄姐妹晚安，在家里看直播的弟兄姐妹晚安。我们继续看启示录十九章，启示录十九章。如果您还没有拿过我们启示录下册的讲义，我前面还有，之前有一份讲义是写是有人借用，然后用
我给了别人，
你给的是好。启示录十九章一到六节，第一节到第六节。我来读，如果您也喜欢读，随时可以加进来。此后我听见好像群众在天上大声说，哈利路亚，救恩荣耀全能都属乎我们的神，他的判断是真实公义的，因他判断了那用淫行败坏世界的大淫妇，并且向淫妇讨留仆人血的罪，给他们伸冤。又说，哈利路亚，烧淫妇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那二十四位长老与四活物就俯伏敬拜坐宝座的神，说，阿们，哈利路亚。有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神的众仆人啊，凡敬畏他的，无论大小，都要赞美我们的神。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说，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这一段可以说是一个哈利路亚颂，为了要安慰激励正在受苦的教会啊。就当时而言，他们正在遇见从罗马来的迫害，可是当然，一直到现在两千年来，也安慰了历世历代许多的教会啊。这一段话，我觉得好像是在回应启示录十八章二十节的话，在那里讲到神怎么审判大巴比伦，就是这个大淫妇的时候，神呼唤天，他说，天哪，众圣徒、众使徒、众先知啊，你们都要因他欢喜，因为神已经在他身上伸了你们的冤。那现在十九章的开头就是这些人这些神的儿女们在那里把它区分成众圣徒、众使徒、众先知，这是就是神的儿女。在十九章他将要用另外一个词把这些都笼统概括起来，都包含在内，就是神的众仆人啊，我们都是神的众仆人啊。他们就回应这个呼唤，向神发出颂赞，因着大巴比伦受审判，所以他们向神发出歌颂。那是多年来神应许要为他的百姓伸冤，现在要应验了哈。我在讲义里面有给你写了一些资料，就是我在借这个机会跟大家更详细的说明圣经里面有几个字词，是好像不知道是谁开始的，可是好像后来差不多全世界都统一有这样子的习惯，就是当圣经旧约是希伯来文写的，新约是希腊文写的，这些原文的圣经被译成在不同的国家民族被译成他们的语文的时候，有几个字他们就不按着意思来翻译，而是直接用音来译啊。哈利路亚就是其中一个，说一声哈利路亚，管他哪一个说哪一种语言的人都会知道你在说什么啊，一个统一的啊。这个字其实是希伯来字，可是到了新约圣经 他们用了这个旧约里面的这个词的时候，他们就用希腊文来拼它，可是音还是一样的哈，哈利路亚哈。在新约圣经里面出现这个字只有四次，全部都在刚刚我们读的这几节圣经里面，其他地方没有。可是你知道旧约出现过很多次对吗？尤其在诗篇里面，可是在诗篇里面并不是每一次都翻成哈利路亚，其实多半的时候他都不翻成哈利路亚，而照他的意思来翻，就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啊！你在诗篇里面可以找到数十次以上讲到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啊，而最后五篇，诗篇146到150篇，这五篇每一篇都是用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开头，用你们要赞美耶和华结尾。这五篇诗篇被有一些学者称为哈利路亚诗篇啊，也就是用哈利路亚开头，然后那一篇诗的结尾又用哈利路亚来结束啊。哈利路亚后面这个亚，多半如果用英文的字母来拼，就拼成 JAH 亚啊。你看见我们的圣经里面，如果他是一个人名或者地名，最后有亚做结束的时候，有时候他用亚洲的亚，有时候用雅歌的雅来做结束，非常有可能多半的时候是因为那个名字里面有耶和华这个名字在里面啊。JAH 他们认为就是耶和华这个名字的简写啊，简写啊，就要像 Jonathan 可以叫做 Joe 一样啊，就是一个简写。其实在圣经的人名地名，如果前头是用耶做开头的，有的时候会用约做开头，立约的约，有时候用耶稣的耶做开头的，也常常有耶和华的名字在里面，就是用是在那个名字的前方，如果在后方就常常是亚，多半的时候是这样啊。我顺便让大家知道，那这个哈利路亚它的意思就是赞美耶和华，甚至他们认为是一种呼唤，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啊，你们要赞美耶和华。那是因为诗篇是这样译的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有一些华人他们会把这个哈利路亚拼成阿利路亚，你有没有看过人家这样做？至少我知道有一个教派，他们可能他们领袖都这样教导的，也许他们认为大家都沿用西方人叫哈利路亚其实是错的，应该是阿利路亚。可是我觉得要不就是他没有完全学懂希腊文，要不就是他有特别的原因，有觉得有特别的资料才是正确的。因为在希腊文里面，在字首那个一个母音，它如果母音的上方有一个符号，就相当于我们逗点那个符号的颠倒过来写啊，镜像一样颠倒过来写，当是这样，就是写成这样的时候，你由你们那边看写成这样的时候，那个字那个母音前面要加赫的音，相当于英文的 H 的音一样哈，所以那个字虽然写成你在英文，你如果读用英文的圣经或者英文的书里面提到这个字，就拼成有的拼成 ALLE 等等阿雷这样，可是其实我们一般更多人使用的拼成 HA 哈利路亚很可能才是对的，因为这个希腊文的前面有这个，我想希伯来文也是这样读的，只不过今天希伯来文是一个死去的语言，我说古希伯来文 所以学者也不一定很有把握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有一些东西没有完全确认。但是我知道在纽约有一个可能是今天当今的犹太人最大的一个团体啊，而且都是特别敬虔的，几乎是就是没有到基要主义，但是至少是特别敬虔的一群犹太人，可能是世界上犹太人的一个组织，最大的一个组织。那里面经常有一些他们认为最杰出的拉比，而那些拉比在提到这个字的时候都读成哈利路亚，并不读成阿里路亚。所以我觉得就是犹太人，今天的犹太人的学者应该也认为应该是这样读的。所以下次如果有人告诉你阿里路亚才对，你不一定要听他的哦。另外一个普世的各种语文在翻译圣经的时候没有翻成它的意思，而是用音来译的。另外一个有名的字就是阿门，阿门啊，阿门。刚刚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出现过哈，在新约圣经倒是好几个地方用了这个字。其实这个字的原来也是希伯来文，并不是希腊文，只是希腊文就已经也是一样用了它的音译，直接把音译成阿门，而不用它原来的字义来译它。所以我们的新约圣经一样用了阿门这个字，英文写着 AMEN 对吧，所以美国人通常都把它读成 Amen。 你有没有听过人家这样说 Amen？好像这样才是对的，可是其实原来从希伯来文到希腊文应该都读作阿门的啊。怪不得英国人不喜欢美式英文，觉得他们英文很难听，可是他们常常都会这样啊。你知道英文常常 A 做母音的就直接读作 R， 美国人就常常不读作 R， 会读作 A，加一点 A 的音。所以但是这个字有可能应该是读阿门，阿门并不是太不文雅的读法，并不是 Amen 才比较文雅，不是的，它是比较接近原来的音。既然你要用音译，你知道犹太人基督徒都用这个字来做祷告的结束啊，他表达的就是我们的祷告是诚心的、真实的。我们年轻的时候就被教导说阿们的意思就是诚心所愿啊，其实没有所愿的意思啊，就是真实的意思啊。你知道连穆斯林祷告都用阿们做结束的啊，穆斯林祷告也用阿们做结束，据说他的意思就是 verily 啊。在钦定本圣经在译主耶稣讲的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的时候，通常都用这个字 verily verily I tell you， 这还是类似这样，就是真实的啊， truly 啊，或者 it is true 啊，阿们的意思就是这样。还有人觉得阿们还可以用一句英文来表达，他说 let it be soLet it be so， 你知道这什么意思？就让他这样吧。意思说，这样讲出来就是定案的、确定的，就让他这样吧，就让他这样存在那里。我就想到我们小时候有一部好莱坞拍的电影，是在讲出埃及的电影，叫做《十诫》，那是我们那个时代的电影哈。现在还看得到啊！我记得在那个电影里面，那个法老每一次下了一个指令，他在跟人家讲话的时候对话，但是有时候对话以后他就要说出一个好像政令、一个政策，他的一个指令的时候，当他讲完，他就讲了一句类似这样的话 ，Let it be so 这样子的话。当然他不是用英文讲，不 不过在实际的影片里面他是用英文讲的，我不记得他用哪一个词，可是差不多是这个意思。意思就是说他可能是用 let it be written 还是什么类似这样，意思就是说那旁边都有书记官要记下来他的话，他意思他讲完那一段话说了这个词 的意思就是说就让他确定了照着去执行啊，差不多有这个意思。我觉得用这个来讲阿们的意思也很对啊，意思就是说我们这样说不是虚应故事，不是现在为了某一个目的就说一点客套话，而是诚信真实的真正的表达了我们内心的意思。我们说完这段话或者说完这个祷告，我们说阿们。下一次你祷告说阿们的时候，要提醒自己带着这样态度好吗？嗯，如果我们真的带着这样态度，你可以确信神一定会垂听你的祷告，无论他用什么样的情况来回应你的祷告，但是至少你可以确信神垂听你的祷告。嗯，而不是因为你说了阿们是你真的阿们，那才是真正的这样。所以有时候我这样跟人家讲，你知道我从年轻信主我就注意到不信主的这个世界，有的时候他们用这个话来嘲讽基督徒，或者至少即使没有到嘲讽的地步，也是要跟基督徒开玩笑，就说我们是阿们的。嗯，所以他是阿们说们的，所以他们会这样讲。有的基督徒就很不高兴，就要跟人家争论，下一次真的有人说你是阿们的，你就跟他说我很喜欢这个说法，我确实是阿们的，因为我说话就是真实的，我不需要发誓，我说了什么话就是真实的，好吗？所以我们大可以以此为傲，就是我们是阿们的，就如同人家称我们是一个小基督，称我们为基督徒，我们也觉得很好，这个名字很好一样。还有一个字我们也都知道，这个是世界上很多语言都直接用音译成这样，如果是像那种有字母的语文就更容易了，就大致上依循着希腊文的样式，其实希腊文是依着希伯来文的样式来拼成的，就是以马内利。我们中文就比较不容易，我们中文没有字母，所以呢我们像前面哈利路亚阿们都还比较好一点，可是以马内利就不容易了，因为它的读法是 Immanuel 对不起，我读的不太准确，可是无论希伯来文希腊文大概是这样读的。那我们中文叫做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 God is with us 啊。不过在英文里面他们按着音来拼，所以他们的拼法会有的时候会有不太一样，有时候用 E 开头，有时候用 I 开头，因为 E 开头 I 开头在英文里面也经常都读成 E， 所以他们就有不同的拼法，我有写在讲义里面啊。可是这个希腊文就是说Emmanuel 啊，其实还有一个字，在有一些语言里面也都照音译没有意义，不过我们中文意义，所以我们比较少用到这个，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第几节啊？23节好像。那你说主必要来。主必要来，你也可以说是主必快来，叫做 Maranatha， 听过这个吗？ Maranatha， 至少我知道台湾还有的机构他们就用这个的直接音称为他们机构的名字的，马拉纳塔，大概类似像这样 Maranatha， 听过这个吗？ 是不是二十三节？哥林多前书十六章，哎，十六章啊，很末了的地方。二十二节，看，对，二十二节，二十二节最后一句话，主必要来哈。有一些西方的教会在复活节的时候，他们让弟兄姊妹彼此问安，这样问安的，一个对旁边的人说：“主复活了啊。”另外一个就回应他说：“主必要来。”很好，嗯。这个启示录十九章前六节，我们还可以注意一件事，就是启示录写成的时候，它是一个意象，也就是也用很高度象征性的方式来写的，所以我们不要只是限于一直的在研究他那些字句是什么意思，做像这样的研究。如果你读保罗书信，你多一点倾向于这样研究他的字词，整个句话是怎么样编排，怎么样用什么字，用什么词，怎么样写的，包括用什么介系词等等，是好的。常常我们需要这样更深刻的研读它。可是读启示录，你不要那么多的专注于研读这个。有一些地方你还是可以这样研读，可是你不要那么专注于研读这个，因为它是一种图画性的表达，就跟比喻一样，所以你常常需要抓住它的主旨，而不要把它所有的话语的细节都要去研究出一个所以然来。那特别是你要留意，因为它是一个图画式的表达，甚至我们会说它是一个motion picture， 是一个活动的电影，不是一个图画而已，对吧？它有行动的，而且还是彩色的，而且是有声的。你知道我们电影的发展最起头，开头的时候是没有声音，而且是黑白的，后来变成有声音。电影开始变得有声音的时候，当时的百姓兴奋成什么样子，你知道吗？他们觉得是非常稀奇的事情。后来又变成可以彩色的，就更稀奇了。可是你知道，启示录你可以说是一个有声有色的电影，所以你不要只是研究它里面的字句，你要去感受，比方他提到大红龙，可能那个颜色想要让你有的感受，你要去想办法去感受这一件事。或者一个声音，有时候他这里就提到三种对声音的描述：群众的声音、大水的声音、是重水的声音，还有大雷的声音。可能你就要去揣摩一下那是怎么一回事。很可能那只是要表明，就是声音如雷鸣，就是很大很雄壮等等，像这样的声音。也就是说，你大概不需要刻意研究说群众是在说什么，这个重水是在说什么，大雷是在说什么。也许你不需要太急着去研究这些，它有可能最主要就是要让你感受到那是用一个很雄壮的声音来表达啊。颜色、声音，可能都是这样，所以在这里，有人会注意到，这里好像是一个彼此对说的一个，像一个聚会一样，他们彼此对唱，有三群人，群众，二十四位长老，还有四活物。其实应该把神加进去，就四群人在这里。你看他一起头是先由群众在天上大声说哈利路亚，对吗？啊，第一节就这样讲。可是他应该不是最先讲这个话的人。我刚刚不是说我觉得有可能这一段话是直接 去回应启示录十八章二十节的话，那里可是神说的，或者你说是神的使者说的，天哪，众圣徒、众使徒、众先知啊，你们都要因他欢喜，因为神已经在你们身上，在他身上伸了你们的冤。然后接下去有十九章这一段话，所以先神先起个头，之后群众做了一个回应，然后二十四位长老跟四活物再做回应，然后群众又那个做宝座的又再一次回应，然后是群众做回应，这一段经文差不多是这样。这个在很多民族都有的，他们会唱歌，会彼此对说，对吗？那有的时候在教会音乐里面也有的人安排有一些诗歌是可以让人对说的，那是因为犹太人也的诗篇也是这样，有对说的安排的诗篇，最有名的大概是136篇吧，因为那篇诗篇都是先讲一句短句，后面说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一般都认为他们就是要给人这样，比方把会众分成左右两边，右边的说前面那一段话，左边就回应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右边又说，左边又回应，这样。有一些教会，比方像长老教会，他们蛮注意这个的，在他们的圣诗里面后面有一个篇幅叫做起应文，你们读过这个吗？起应文，起应文就是像这样，他就把圣经里面一些话放在那里，然后把它编成好像 A 群众说前面那一句话， B 群众就说后面那一句话，再回到另外一句话，像这样。不过他们长老教会的聚会有可能不是把群众分成两边，而是带领聚会的人读一句话，会众就跟着回应一句话，这样叫起应文。他们信息就是长老教会的圣诗里面，我不确定他们那本圣诗里面有几篇起应文，查一下就知道了。那有的长老教会每一个主日聚会可以按次序读第一篇，下一个礼拜就读第二篇，像这样。感受一下这个好吗？所以你看这个启示录在这里其实是用起应的方式在表达的，这个有可能在犹太人中间也是很正常的表达，所以也许就是因为这样，当教会建立起来以后，使徒们也沿用这样，成为他们聚会有时候的方式，可能不一定是有带领聚会的人安排说现在左边的人怎么唱，在右边怎么唱，不一定了，而是有可能甚至是圣灵感动人，很自然的会这样，也许词这边有人起来有一段赞美，紧接着另外一个人站起来又有一个赞美，也许像这样。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五章十九节就说，你们要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对不对？所以那是一个蛮正常的，从犹太人一直到教会有的一个赞美神的方式啊。我还读到一本书里面有人这样认为，他们认为这个十九章第三节，因为前面群众的声音已经说哈利路亚，第三节说又说哈利路亚，所以他们觉得这个是他们就是在说哈利路亚，然后因着神审判了大巴比伦，他们在那边称颂神，然后觉得好像说一次哈利路亚不够，要再安口一下，就是再来一次这样。你们知道什么叫安口对不对？就是如果你有音乐家演奏了一曲之后，大家都很喜欢鼓掌之余，他谢幕的时候鼓掌之余，可能有就喊出 uncle， 意思就是说再来一曲，不只是音乐，在很多方面都可以。但这个原来是法国人用的，这个字是法语，它拼成 encore， E-N-C-O-R-E， 如果英文一定读 anchor， 可是他读作 uncle， 那是法文的读法。不过法国人、哦、对于他们的语言有特定的骄傲、啊、你知道吧、嗯、我经验过，曾经在巴黎有一次去问路，问人家地铁站在哪里。我其实我知道他们怎么读，可是我一下子迷糊了，把它读成这个英文的读法哈，就是他们的地铁叫做 METRO， 就 METRO， 那个 R 的音在德文啊法文里面是要强调的那个的音，应该读作 METRO。 所以我就问他说METRO 在哪里，因为知道英文有时候把 T 的音读成德的音，对不对？那是一个摊贩哦，他在卖杂志啊一些小东西的，我问他，他就看着我，他还算和善，他看着我先做了一件事，他要回答我，可是他没有先回答我，他先跟我说 METOR， 先提醒我这样说才对，然后很和气的回答我的问题。法国人因为有这样对他们自己的语言的骄傲，所以当他发现英文的世界都用 uncle， 甚至全世界大家都用 uncle 来表达再来一个的时候，他们就不想要用这个了，他们就找出他们的另外一个字，另外一个字意思就是说也是再一次的意思， twice 的意思，叫做 bis， 好像法国人 bis， 你去 google 一下看BIS 的法文是不是这个意思？嗯，意思就是再来一次。嗯，我就是想要大家读这段经文，不要只是研究它的字句，想办法进入到场景里面。不但是有这样对说，而且还有人喊着说再来一次，再说一次，哈利路亚这样。可是当然，我们还是可以看看它里面的内容。因为发现这个赞美的内容提到三方面，一个就是审判，公义的审判，一个是提到神的救恩，再来就提到神的权柄全能，也就是神作王啊。这个其实是很表达出神的救恩的三方面啊，对吧？一起读的哈利路亚就是救恩、荣耀、全能都属乎我们的神。提到救恩、荣耀，后面提到他的判断是公义的，所以有包含救恩，有包含公义，有包含全能。有人就这样说：第一个是提到神公义的审判，也就是借着审判带来救恩啊。这是我们开始在读这些篇章。其实启示录整个都有这个意思，可是我们从差不多15章开始就进入对于神审判做非常详细的介绍描述，一直到19章、我们可以看见神怎么样把审判跟救恩连结在一起哈。我跟大家提过两段经文的对比，当先知耶利米提到百姓他正处在百姓被掳的时代，但他开始预言有一天神要让他们归回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说虽然仇敌到时候会严严的辖制他们，紧紧的抓住他们，他说可是你们的救赎主大有能力，他一定要伸你们的冤，一定要把你们从那里面释放出来啊，释放你们得以归回。我相信启示录18章是引用了那里的话，不过这一次他是这样讲，他说审判他的主神大有能力。我们讲过这个你还记得吗？也就是借着审判带来救恩，这个其实是旧约先知们共同的信息。 我们讲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个人非常强调这个信息，我总是会给大家讲到以赛亚书第一章二十七节的话。以赛亚书第一章二十七节，他说：“锡安必因公平得蒙救赎，其中归正的人必因公义得蒙救赎。”有没有？这公平公义，至少前面这个公平，在旧约圣经里面，经常被翻译作审判哈，有的时候翻译作典章，都是同一个字。而看这个上下文，神是借着审判，而且这里的审判就不是像启示录一样是加在仇敌身上，而是要加在他的百姓身上。他借着亚述审判他的百姓，好叫他们得到救恩，因为在亚述的欺凌当中，神的百姓才会真正的谦卑下来，而晓得去紧紧的抓住神，去信靠神，就成为救恩的起头啊！我想讲，你有听清楚吗？所以这个公义的审判跟接下来讲的救恩是有关系的。我要提到一件事，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发出这个问题。前几天有一位我认识的朋友跟我问了一个问题，他用箴言第一章二十六节，我们可以看一下箴言第一章二十六节，他说：“你们遭灾难，神说的灾难里其实是用智慧做第一人称说的啦，可是也有可能代表神的道，或者代表神自己。你们遭灾难，我就发笑；惊恐临到你们，我必嗤笑。”他就问我说：“神不是叫我们不要幸灾乐祸，他自己为什么幸灾乐祸？”我不知道你读启示录十九章头六节会不会觉得神有点幸灾乐祸？如果你连这个都觉得他幸灾乐祸，我给你看另外一节，那就更难替神说相了。在以赛亚书三十一章三十二节吧，以赛亚书三十一章三十二节，三十一章，三十二，他没有三十。那是三十章，对不起，以赛亚书三十章三十二节，你有办法替神讲话吗？他写的实在有点夸张，对不对？前面那一节就是提到神要怎么样惩罚亚述，耶和华必将命定的杖加在他身上，每打一下，人必击鼓弹琴。这个很难不说有幸灾乐祸的样子，不是吗？我是这样回应这个问题的。第一，真正的幸灾乐祸是希望那个人留在那样的罪里面，以至于神的刑罚会一直在他身上。我觉得这才叫幸灾乐祸。就是我想神当然对人没有这样的态度，你懂不懂我的意思啊？真正的幸灾乐祸意思就是说，希望他犯错，希望而且最好留在错误里面，这样他才会遇见神的管教啊。另外，你知道神讲话常常是用比喻式的方式讲的，从旧约到新约常常都是这样。他不一定像主耶稣来，神儿子来的时候说他设一个比喻，直接说出比喻这个词。可是从旧约到新约，神讲话经常都用比喻的方式讲。其实启示录整卷启示录有许许多多的话，你可以说几乎都是比喻式的方式，就像我们用另外一个词来讲，他说用象征性的方式来写的啊。而比喻有一个特点，它既然是一个比喻，它不是像保罗的书信有很多话，就是整句话每一个词都是有意义的，这个整个的 连结彼此相互的关系，表达的东西你要一个一个去研究到底保罗在说什么。可是比喻不是这样的，比喻常常讲一段话之后，它其实主要要表达里面的也许某一个重要的主旨大意。而他讲那一段话的一些细节，有一些话语，不一定我们要按着他说的那些话来了解他，他只在陪衬出来要讲出那个主旨大意而已。我们常常举的例子就是路加福音十六章一起都讲那个不义的管家，他不是这个诈骗主人的钱财，主人就要把他 fire 掉，然后他就为自己筹谋，用一些方式为自己筹谋，然后主人还夸赞他。那就常常有人问说，神是教导我们要这样做吗？当然不是啊，神怎么会背乎自己，在别的地方明确讲他不喜悦不诚实，不喜悦不义，怎么可能教我们这样？可是在那里主要只是借着那个故事那个比喻，要表明我们应该像这个不义的管家一样，晓得为将来预备，不要就浑浑噩噩过日子，要想到未来，要为未来做预备。而那个管家只是为他的后半生做预备，而我们的后半生比他长多了，所以要为永恒来预备，那才是那个比喻的主旨。所以你不能把里面的细节全部要弄出所以然来。如果你能够接受我所说的，你把这样的态度放到刚刚箴言第一章二十六节，或者是以赛亚书三十章三十二节，你就知道那个地方只是要表明，就是要安慰他的百姓啊。而且圣经常常有这样的特点，就是有一些话神用他的立场来写，就是让我们看见那种在永恒里面的真理是怎么样的。可是有时候他马上又跳到另外一句话，是用我们这一面来写的。那一碰到这些神的儿女读，他就常常会产生困惑，甚至要去问牧师怎么回事，因为他写的那些东西就会好像是在教导我们，我们明明知道好像是不对的事情这样，可是其实不是的啊。就神用人都会这样来写啊，比方箴言里面提到说贿赂是很有功效的，能够做什么什么样的事。我就被问过几次，人家问我说神是在告诉我们可以用贿赂的方式做事情吗？可是其实当然不是啊，神只是在那里形容世界上的人是这样，他只是用这个来表明说，你看他们可以用这样的手腕这样的方式来得着利益，那我们也要，神的儿女也要留意我们要怎么样做才能够真实为着神的国效力等等。你能不能了解我所说的？还是我不说则还好，一说了你更乱，你听懂吗？希望你听得懂。 OK， 来我们来读下一段经文，启示录十九章第七到第十节。讲了这么多审判的话，让我们松一口气，现在讲到很光明正面的话。七到第十节，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筵的有福了。有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我就伏伏在他脚前要拜他，他说千万不可， 我和你并你那些为耶稣做见证的弟兄同是做仆人的，你要敬拜神，因为预言中的灵意乃是为耶稣做见证。这里面明显还是有一些是象征性的说法，比方细麻衣，你不要因此觉得在天堂大家都要穿细麻衣，现在我们穿的衣服的衣料比细麻衣高明多了，可是那个时代细麻衣是一种特别精细的特别精致的一种布料，所以从会幕一直到这里都会这样写啊。所以在这里就是要提到最后基督的心腹教会将要怎么样光彩，将要怎么样成为完全与基督联合啊。我常常在主持一个丧礼的时候，如果死者是一个好好过日子，是一个品格各方面非常好，甚至很爱主，对人有爱心等等这样的人，我在组织他丧礼的时候，我有时候喜欢引这一段话，然后告诉大家说，有一天万有世界上的一切包括你我都将要以他真实的面目呈现出来。我们今天呈现在众人眼前的常常是借着我们穿的衣着、我们的化妆还有我们受的礼教来表达出我们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那些都不准确，对不对？可是有一天你再没有办法这样啊，你再没有办法装扮自己，因为万有都要以他本来真实的面目呈现在这个世界上。我就提到那一位我们正在办他的丧事的长者，我说到那一天我相信他真实的样子就像这段经文讲的一样，他要穿上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因为那个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啊。就借着这个讲到内在真实美好的东西才是永存的啊。我们不是应该在活着的时候就要常注意这个吗？对吧？就是你看你真正追求的是什么。启示录在这些篇章里面一直都有一种比较的写法，就是他拿心腹来跟大淫妇做比较，应该颠倒过来讲，他为了要呈现基督的心腹是怎么样的荣耀美丽，他先提到大淫妇来做一个对照。大淫妇穿的是紫色朱红色衣服，可能那个要用来表明他们在世上的时候的穿着是让人家觉得是更高贵更富裕更华丽的样式，但是心腹穿的不是这样，心腹表达的不是这些，而是圣洁啊，对不对？因为细麻衣在圣经里面一般被认为是在表达白色的洁白的啊，所以这里说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要表达圣洁啊。还有一个对照，在讲到大淫妇的时候，她的欢乐都是一种最终之乐，都没有表达出那种真正让人就觉得可以放下一切的防范，真正的进入那个喜乐里面。可是心腹出现的时候不是这样，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啊。而且用羔羊的婚宴来讲，这一个婚宴，我常常说这个婚宴不是鸿门宴， 也不是商场上的宴席。商场上的宴席，大家大吃大喝之余，其实彼此都在算计对方怎么样可以得到更多的财力，对不对？啊，婚宴不是这样。我们参加婚宴的时候，我们会没有什么别的用意，就是在那边跟大家一起快乐。如果同桌又是我们的好朋友的话，就更快乐了啊。其实圣经就是用这样的比喻来让我们知道将来是怎么样呢？当然那都只能稍微揣摩，将来绝对比这些形容的都更好啊。主耶稣许多次提到神国用筵席来讲，你记得吗？你们将来要在我的国里面坐在我的席上与我一同吃喝。然后你如果把像这里的话加上约翰福音有一些话，你就会发现圣经写得有点混乱。就是我们啊，有的时候在婚宴里面，在婚礼当中，我们是新郎的朋友，有的时候又变成是新娘子本身，两个都写啊。所以我说圣经都是用比喻的方式来写的。你如果一定要按着这个字句每一个都要研究出所以然来，你一定会发出这个疑问，这个矛盾的写法啊，到底我是新郎的朋友还是新娘子？我们都是啊。那你说施洗约翰说新郎的朋友看见新郎就欢喜，所以他是新郎的朋友，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说我们大家都成为基督的心腹？很抱歉，施洗约翰只是新郎的朋友而已。我想不是的。刚刚我们读的经文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是也许有的时候也被提出来的，就是约翰为什么愚钝到一个地步会把天使看成是神而来敬拜他了？他老糊涂了是吧？因为约翰写启示录一般相信已经年纪很大，八九十岁了，他这样跟随主那么多年怎么会搞错这种事？看起来好像这是神的使者在说话，可是他去拜他，对方却说千万不可啊，你应该敬拜神啊。我想跟大家讲一句话，就是越是圣经开始提到永恒或者通往永恒的路的时候，或者圣经开始更多提到神的本身的时候，就一定会出现一些说的有点怪怪的话，就是让我们不是一看就明白的话，或者有一些矛盾，或者有一些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他这样写的东西，有一点让我迷糊的东西。那是因为我们本来就不活在一个能够明白永恒无限的事物的环境里面，我们活在有限的时空里面。如果神想要让我们知道他本身永恒的事，将来我们要进去的天堂，他只能用比喻的方式讲，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他没有办法写实的描述。对我们来讲，如果他真的写实的描述，我们一定会更加的迷糊的，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明白那些事。所以你会觉得这里很困惑，是很正常的意思。但是我还是想办法稍微解释它。我觉得我从旧约读到新约，我常常发现圣经尽管会好像区分出神是神，神的使者就天使是天使，可是圣经又有一些地方把这两方面讲得很混乱啊。我举个例子，请看士师记十三章，士师记十三章十八到二十二节，那是三孙的父母，天使先向三孙的母亲显现，提到他要生一个儿子，因为他两个都年纪大了没有孩子。 可是马诺亚他的三孙的父亲当时不在，他听了他太太讲，他不太想因为他太太讲就相信，男人都是这样，他想要亲自听见神讲，所以他就祷告神要亲自对他讲话，神同意了他。其实男人常常这样，又想要神对他说话，又心常常放在别的事上，所以神不太容易，他不太容易听见神的声音，你知道吧？所以第二次神又来的时候，马诺亚还是不在场，你晓不晓得？可是这一次神等他来，对吧？我没有说错吧？好像是圣经这样记载的。后来神又讲神的事的又讲过一次之后，马诺亚就问神的使者说，你叫什么名字，好叫这件事应验的时候我们可以纪念你。来，我们来看十八节他怎么说。他说，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你何必问我的名，我的名是奇妙的。我常常觉得除了神的儿子以外，哪一个天使敢说他的名字是奇妙的啦？我相信这是神自己啊，何况后来他叫马诺亚把他要献给他的食物倒在磐石上，然后火降下来烧的这些，然后神的使者又升上去。你有没有注意到马诺亚的认识？他没有说我刚刚看到神的使者，他不是这样说的，他说我刚刚面对面看见神啊。我是这样了解的，就像古代一个皇帝颁布一个圣旨要给一个宰相，那个宰相可能在他家里或者在另外一个城市，然后他有一个特使，一个钦差带了圣旨去，当钦差展开圣旨要读的时候，那个首相需要做什么事？跪下来听的。可是前面那个是比他低得多的官哎，可是他在那边就代表了皇帝，对不对？神的使者常常都是这样的。事实上你几乎可以觉得在圣经里面神的使者天使是没有位格的，就他没有什么身份地位的，那就是他自己就是就代表了神这样。这不是说他骄傲起来以为他是神，可是他就代表神，所以人也会看到他会觉得是神，是很难了解的。也许这是为什么约翰明明看见的是神的使者却会服服拜他。而且其实我个人觉得非常有可能那个在启示录里面对他说话的就是主自己，虽然他有时候用神的使者称呼自己。不要忘记一起头主就跟他说这是耶稣基督的启示啊，可是为什么在那里他叫他不要拜他，叫他拜神？我就想到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三十八节吧，那里在提到最末了，当人复活了，世界结束了，最末了毁灭的仇敌是死之后呢？三十八节，你这是三十八节是吧？二十八节，对不起，二十八节，二十八节说，万物既服了他，那时子也要自己服那叫万物服他的，叫神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也就是在救恩里面，我们知道我们有三位一体的神天父，我们对神的儿子一样称他为神，圣灵也是。可是好像会有一个日子来到，当一切都成全的时候，基督成全了这一届救恩，他带着他得着的这一批神的儿女，他就好像跟他们站在一起，一起把所有他得着的一切都放到神的脚前，伏在神的下面，让神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也许是类似这样的意义在那里，神的使者给约翰这样讲，也许那就是主自己说的，说你不要拜我，你只要拜神啊。 这里说预言中的灵异乃是为耶稣做见证。我最后要提到这一件事啊，这个中文这样翻其实都带有翻译的人对做见证的认识啊。启示录常常提到神的道跟耶稣的见证，对不对？我们几乎都提到为耶稣做见证，中文这样翻，其实它原文都只是提到耶稣的见证。耶稣的见证跟为耶稣做见证可能有一点差别，因为用为耶稣做见证，对今天的基督徒多半的了解就是我要拿着四律要去给人家传福音，为耶稣做见证，要跟家人传福音，为耶稣做见证。可是我相信启示录在讲到耶稣的见证的时候不强调这个，虽然会包括这个，他强调的是不是一个动作做见证的动作，而是强调一种生命的彰显，就是他活出神的样子来，像耶稣一样，那是耶稣的见证。我相信启示录比较是这样，在这里意思说所有预言所想表达的东西都是要彰显基督的，差不多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让人在所有的遇见的事情上面都想到基督，而知道基督就是神，所以他们就会敬拜神，可能差不多这个意思吧。
我们唱黄色的诗歌副篇第四首，当那伟大日子。 唱一遍。